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来在你的面前奉上我们的赞美和称颂。你愿意使我们在耶稣基督你爱子里面成为你自己的百姓，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得了是何等大的祝福，能被称为是神的儿女，今天也能够在神的殿里面一起来称颂赞美你。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求主降服我们的灵，让我们真正的感觉到主与我们同在是何等大而可畏的事。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摆上，求主的圣灵降下点燃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做荣耀主的器皿。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在大学的一位同学啊跟我联系，说起上大学呢，已经有三十年之前的事情了啊。这位同学呢，原来上大学的时候跟我是一个寝室的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家可能都记得在大学的时代那种的同学的情谊啊，非常的深。这个同学呢，是在21年左右，大约911那一年吧。曾经来过多伦多啊，我们见过他，这一晃呢，21年过去了。他从纽约发信息来告诉我们说他7月中旬要来，希望见一见我们。我就非常的感慨，20年的时间就这样转瞬即逝。这20年的时间里面，我跟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一样，作为一个移民或者是留学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刚来的时候需要去读书，需要去找工作，需要去建立自己的家，要结婚，要生孩子，要买房子，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都在忙碌之中，没有时间呢跟以前的那些好友去联络。20年过去了，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我们的生活稳定了，我们的工作有了进展了，我们也老了。我们这个时候才发现好像有时间能彼此联络一下，可是我们的生命已经走了20年、30年、40年。我们很感恩的是，虽然我们在这样一个移民的路上走了这么久，但是我们今天在北美这个地方，在加拿大的地方呢，认识了我们的主，他给我们开启了一条永生之路，开启了一条天路，让我们能够跟我们的主一同走这样一个有盼望的、有喜乐的、有荣耀的道路。知道我们虽然今天慢慢的老去，但是主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生命，让我们走一条最荣耀的道路，去盼望着、去等待着他为我们预备的在天上的那个美好的家园。在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盟主的呼召，从一个为奴之地埃及出来，要行走在旷野里面，走这个天路，要去神为他们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是那一片流奶与蜜的地方，是有神同在的、有神祝福的地方。我们在过去的这6个月的时间里面，把出埃及的这些主要的内容都跟大家分享，一起学习，一起来读，一起来讲，一起来了解，这是非常美好的。出埃及记的故事在整个圣经里面，它并不能脱离它的背景。整个的圣经，旧约、新约，一整卷的书，66卷，在说一个事情，在说神的工作。圣经虽然分为旧约、新约，我们同样也可以把旧约和新约放在一起，看作一本的圣经。其实呢，有3个方面神要做的工作。第一个方面就是创造，在第一卷书《创世纪》里面所说的，神从起初创造了天地万有，也创造了人。然后呢，在整个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叫《启示录》，神的工作是启示，要告诉我们，要指明我们生命的道路。神的工作不仅有创造，也有启示。那么圣经除了 创世纪和启示录中间的所有的这些书卷都是在讲另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救赎之功。神的创造、救赎和启示是神的三个方面最根本的工作。这三项的工作好像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一样，虽然是三分的，但却有一种合一性在里面。因为起初神造了人以后，人不愿意顺服神，犯了罪，得罪了神，以至于陷在罪里，罪的工价是死。我们今天在亚当夏娃里面，世上的万人在始祖里面犯罪得罪神的最终的结局呢，是死，是灭亡，是末路穷途。神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也就是在他爱子耶稣基督里面要给我们的这个救赎，也就是今天我们教会所要传扬的福音的信息，福音的好消息。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拣选，在万民当中拣选一个非常小的民族以色列，要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来成就神的救恩，来启示神的救恩。那在整个旧约的历史书里面，我们就看到神怎样的招选这样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亚伯拉罕，使他成为一个信心之父，来带领他，来祝福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分为三个阶段，我以前跟大家分享的是亚伯拉罕为代表的一家的时候，以及在摩西为代表的一个民族的时候，还有大卫的时代一个国度的时候。神在这样一个民族里面来启示的就是神的救赎工作，最终成就的也是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出来这样一个辉煌灿烂的明星，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在旧约里面反复所预言的、所指示的一切的律法和先知，都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的。因为有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建立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读旧约，可以读新约，知道这些的经文内容对我们有属灵的意义，有属灵的应用。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些的经文内容就能够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出埃及记里面是整个以色列人一族的这一个阶段里面所发生的。从圣经的书卷来讲，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直到约书亚记所讲的是整个的一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从埃及到旷野直到迦南美地。那么在出埃及记这一部书卷里面有40章的内容，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讲，要做一个归纳，做一个总结。我想大家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里面，可能再好好的来读这个旧约出埃及记，也在听不同的牧者来传讲出埃及记里面的不同的信息。那么这40章的内容我们要有一个总括的了解。我们读圣经不能够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我们既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我们既要有这个大的 picture， 也呢要注重这些的细节。整个出埃及40章呢，如果我们笼统的总括的去看呢，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以两个非常关键性的地点为标志的，一个就是红海，一个就是西乃山。围绕着红海前面的18章讲的是过红海出埃及的事情，围绕着西乃山，那就是他们出了红海，过了红海，出了埃及以后，要在西乃山上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的儿女。围绕着红海，基本上我们可以讲红海之前，在就是出埃及之前，然后呢出埃及的过程以及出埃及之后。在出埃及之前，前面的两章所交代的是以色列人当时的背景，他们在埃及生活了430年，是做奴隶的，是被法老埃及人所压迫的，甚至被他们所杀戮的，他们的苦情，他们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神听见了他们的呼求，就愿意差派他的使者，使用他的仆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之后，我们所看见的 就是第三章往后直到第十五章，讲的是整个的一个出埃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神在烈火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呼叫摩西，并且借着摩西呼叫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要出来，不要在埃及服侍法老，你们要从埃及出来，来服侍耶和华神。那摩西我们知道他去埃及代表耶和华神要呼召他的百姓出来，可是埃及的法老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些的奴隶可以给法老带来很多的益处。所以我们所看见的是十灾，十样的灾祸一样比一样厉害，击打埃及，击打法老。那结局是什么呢？直到最后一灾的时候，前面那些灾都不足以让法老放手的，这个法老把埃及人，把这个以色列人抓得牢牢的，即使他遭了那么多的灾，九个灾祸，他也绝对不能够放掉他手里的这个奴隶的。直到最后，在那一个月节羔羊的那一夜，神要差派灭命的使者巡行埃及的遍地，埃及所有人家里面的长子，包括头生的这些牲畜，都要被杀尽。这是一个表示说要杀灭埃及一切的有生气的东西，唯有以色列家，因为他们听神的话，取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把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抹在门楣门框上，当灭命的天使路过的时候就逾越过去，不杀以色列人家的长子。唯有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法老放手，好像今天我们知道唯有在死里面，魔鬼撒旦会放开他所奴役的这些有罪的灵魂。那这之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过红海，在第十四章那一个荣耀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好像来到了一个死地，前面是红海，背后是追兵，他们无路可去的时候，神告诉摩西向海伸杖，当摩西伸出手里的杖在红海以上的时候，红海被分开，以色列人能够走在这个干地上，走在这个红海的海底，在他们的两边，红海的水陡立成了墙环，神也有他的云柱火柱隔开自己的百姓和后面埃及人的追兵。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当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个红海的时候，神使这个海水重新回到原处，把那些追以色列人的这些埃及的军兵车马完全的淹没在红海里面，以至于以色列人彻底的摆脱了埃及的奴役。这是整个的出埃及的最核心的一个过程。那么出埃及之后呢，从第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在旷野里面的一个信心的路程。在这个信心的路程里面，大家如果熟悉记得的话，有几件事情神在教导他们，在考验他们，在操练他们。有那样一个故事叫从马拉到以林，从苦水到甜水的过程，神要教导他的百姓怎么样的凭信心走这个天路。神也在那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为他的百姓提供天上来的玛拿，还有磐石里面所出的泉水，供应他百姓所需用的一切，让他们不缺失不少食，而且也在旷野里面向他们证明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得胜的旌旗。他们打败了那些在他们后面袭扰他们的亚玛利人。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在前面十八章出埃及记的内容。那么从十九章往后直到四十章，都是发生在西乃山这个地方。那西乃山这个地方同样的有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在西乃山上要颁布这个律法，颁布神的至圣的律法，这个律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到第二十四章的时候往后就说到，除了律法之外呢， 神要跟他的百姓立约，一个是圣律，一个是圣约。那这个约呢，所说的是神跟他百姓的关系。那在三十二章以后呢，就是最后的一个部分，说到怎么样的来建造帐幕，建造神的居所，建造圣所。所以围绕着西乃山是三个非常核心的事情：圣律、圣约、圣所。在颁布圣律的时候，神在西乃山亲自的降临，亲自的向以色列的百姓说话，在云中，在火中向以色列的百姓宣布摩西十诫。当以色列的百姓听见神声音的时候，他们被吓得魂不附体，跟摩西说：求你向这位神说话，愿这位神借着你跟我们说话，我们不要亲耳听他的话，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在这么样公义圣洁的神的面前。所以摩西除了这十诫之外，还要去到山上领受其余的律法，包括那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第21章、22章、23章说了很多以色列人百姓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自己的社区里面啊，在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怎么样的为人处事的这些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些诫命、律例、典章所说的是神百姓的样式。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法律，神的百姓也有神的百姓的法律。这个法律如果神的百姓都行出来，就能够有神儿女的样式。那这个律法本身所说的，正像神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那亚当夏娃的形象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在出埃及里面所看到的，神借着摩西的律法，借着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要告诉他的儿女，你们如果要做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你们要有神的形象。什么是神的形象呢？你们要遵守这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那摩西的十诫我们知道有两块的法版，很可能前面的一块法版是前面的四诫，说到怎么样的敬畏神、爱神；后面的一块法版呢，后面的六诫说怎么样的爱人。爱神、爱人合在一起说是一个爱的律法。所以在新约里面，保罗教导我们说，爱就成全了律法。这个律法的精义乃是在于爱神，然后呢，爱邻舍、爱别人。这是至圣的律法。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到，也许这个律法跟外邦的异族的律法好像很多相似的地方不多，比如说不许杀人、不许奸淫、不许偷盗。但我们要仔细想，神的律法有神的律法至圣的地方。比如说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假神，比如说不可亵渎神的名，这都是为了让我们去敬畏这位神。因为这位神是造我们的主，是造天地万物的主，也是审判我们的主，我们要向他交账的，所以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有他的形象。这个是律法所说的。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律法，摩西的律法所讲的，好像类似于我们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我们作为亲生的父母跟儿女的这个关系的一个基础在于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基因，有共同的 DNA， 有共同的遗传密码。那这个遗传密码就好像这个律法一样，来标志着他们作为神百姓的一个根本的基础。当他们有神的形象的时候，按照神的律法去行的时候，他们有这个神的基因的时候，他们是神的选民、神的儿女。如果他们仅仅是表面上跟神立了约、行了割礼，却不去行天父的旨意的时候，他们就不是真正的神的儿女。好像我们有很多领养来的、寄居的、在我们家里的，并不是我们亲生的肉身的儿女，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儿女。律法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非常重要，因为它所强调的是这一层的意思，强调的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神百姓所应当有的这个样式。 那么到24章呢，又说到建立这个圣约。当他们领受这个律法的时候，并且应承，并且在神的面前说，凡神所说的一切话，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都会谨守遵行的时候，就好像我前面跟大家所分享的，他们在这个合同上签字画押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了，神跟人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整个圣经都是在讲神和人的关系。本来一开始神和人是有一个完美的关系，亚当被称为神的儿子，但因为罪，这个关系破碎了，我们跟神没有关系了。那如今圣经启示说，我们要怎么样的跟永生的神建立这个关系呢？在旧约里面所启示的是要有这个约，要有摩西之约。那这个约也是一样的，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亚伯拉罕之约是应许，有摩西之约是律法，有大卫之约是恒久之约。这个约所说的是一个关系。当时在24章我们读到，摩西建了一座坛，并且立了12根柱子，代表立约的双方，一个是神，一个是以色列的百姓。然后要献祭，然后牺牲的血呢，一半要泼在祭坛上，另一半呢，当以色列人应承说，我们一定会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书上所宣告的一切事情的时候，这个血另一半泼在以色列的百姓身上，啊，建立了这样一个不可突破的生命之约。24章以后呢，我们看到，当人跟神有这个约之后，神就指示摩西怎么样来建造一个圣所，就是神要跟他的百姓住在一起。如今呢，他们有了这个约的关系，神就跟人可以同在。如果没有这个约的关系，就不能同在。好像我们今天啊，夫妻要结婚，要首先有这个婚约，有这个结婚的证书，才可以生活在一起。有了这样一个关系，他才生活在一起。从25章往后，直到30章、31章，啊，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神在西奈山上指示摩西怎么样的来建造这个帐幕，帐幕里面的一切的器具，以及呢这些祭司的礼仪、祭司的服饰啊，包括拣选谁去做建造帐幕的工人。然后我们就来到第33章，在33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以色列人犯了大罪，就是造了偶像。他们等了40天，说那一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在山上有40天了没有下来，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们求亚伦给他们造一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然后呢，他们就吃喝快乐。这一幕是非常可怕的一幕，因为在山上神在指示摩西怎么样的来建造神的居所，怎么样的来建造神的百姓，怎么样让神的百姓有神的形象。可是在山下，以色列人因着悖逆，却在做一件造神的事情，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自己在埃及所学的，造一个金牛犊来代表神。这是跟神的工作彻底是相反的。神是我们的造物主，他是创造我们的，我们是凭信心去领受神的创造、救赎、启示的工作。可是以色列的百姓在造偶像的时候，是把这个事情弄颠倒了。他们要造一个神，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遵从一个神，让这个神，让这个偶像来服侍于他们自己。他们以为他们才是神，这个偶像不过是他们的工具。世人的罪呀，这种悖逆呀，不外过是这样。我们不愿意降服在这个全能的神的脚下，我们愿意宁愿有一个偶像，宁愿有一个假神，而不愿意去降服，因为我们都是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有智慧的、有聪明的，不愿意降服。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这样。当时摩西大发烈怒，把这个金牛犊磨成细粉，泼在水里面，让这些犯罪的以色列人喝下去。 惩戒这些以色列人，他也在神的面前俯伏，有四十昼夜的时间，恳求神说：“神呐，我又能说什么呢？这些百姓在你面前犯了大罪，怎么办呢？你不要呢，因为他们所犯的罪，向他们发烈怒，灭绝他们。因为外邦人会看见你的名会被羞辱，为了你的名祈求我们的主继续带领。”所以在第33章、34章，神的荣耀向摩西彰显。摩西说：“求你将你的荣耀，将你的恩典显示给我。”神说：“我的荣耀可以显示给你，但是你不能见我的面，只能见我的背。当我的荣耀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我要把你藏在磐石穴中。当我经过以后，你可以出来看到我的背。”好像今天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的面容，我们今天很难试想我们的主，那一位救我们带我们出埃及的主，他在十字架上的面容是何等的大而可畏，是何等的慈悲怜悯。我们只能看他的背，看他那一个背着十字架的背，我们去跟从他。在这以后，神让摩西又另凿了两块法板，重新去写上摩西的十诫，重新坚定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然后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现在蒙连续，你们可以献礼物，用你们所献的礼物来造这个帐幕，来造这个圣所。”到第四十章，当这个帐幕、当这个圣所被造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云彩遮盖这个帐幕，以至于祭司不能够站立着服侍。神的荣耀充满了他的百姓，充满了以色列的百姓。这是整个我们在回顾的时候，重新的来记忆出埃及记这四十章里面所说的内容。这四十章所说的内容，从神学上、从教义上，可以有两个方面的核心的事情。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海还有西乃山，红海围绕的是救恩，或者说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所说的那样的一个重生得救的事情。那西乃山呢，是说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与神建立和好关系的事情。从教义上来讲，救恩论它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恩的次序，我们的救恩呢，正像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一个次序，有一个阶段性，有一个过程，从埃及到旷野，然后呢到应许之地，其中有红海，有约旦河。在教义神学里面有至少11个或者12个不同的阶段来描述我们这个救恩或者说得救的这个不同的侧面。比如说系统神学里面说，我们得救最早呢，可以追溯到神造天地万物之前，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在万古之初的时候，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就拣选我们，神就预定我们做神的百姓，做神的儿女。那么到了时候，神要呼召我们，正像他呼召摩西，或者借着摩西来呼召以色列的百姓一样，要呼召这些百姓从埃及出来。因为有许多的人可能不愿意出来，好像今天世上的人有很多的人习惯于最终之乐，不愿意出来。那有神的呼召，这里面有所谓的有效的呼召，当神真正的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从神，一定会听见神的呼召的。那么他们跟从神走天路的时候，要过红海，过红海所说的是说重生。在教义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概念叫做重生，好像我们妇人生孩子重生，我们也有一个属灵的重生。在过了这个红海，有了这个重生以后，这个孩子好像一个新生的婴儿有了一个生命的时候，就好像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出了埃及，需要有一个信心长成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信心。在旷野里面，神教导这个新生的这个 新生的百姓，好像我们今天新生的一个基督徒，怎么样的凭信心，这个信心在我们心里面好像一个种子慢慢的成长。然后到西乃山，以色列的百姓要有认罪悔改，好像我们今天信主有认罪悔改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因着我们的信称我们为义。在西乃山上，神有律法，神的律法在那个时候能够赐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愿意信，因为他们愿意说神所吩咐的一些诫命律例典章我们必谨守遵行，这就是信心。当他们信的时候，神就称他们为义。好像我们今天信主耶稣，神就称我们为义，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完美了，不是因为我们做到了律法所规定的这一切义，是称义，是算为义，不是真正的义，是算为我们是义的。但这个算为是义是有果效的，并不是空的。当神算我们为义的时候，他跟我们就建立这个关系，我们就能够被认领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正像以色列人 当年那样，在西乃山成了耶和华的百姓，成了耶和华的儿女。这个儿女的关系可不是一般说的，这个儿女的关系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生命的纽带。像前面所说的，律法所彰显的有一种根基，有一种基础。我们今天也是凭着信心与神和好，然后被神认领为是神的儿女，在亚伯拉罕里面都做了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都做了神的儿女。当我们做了神的儿女以后呢，我们还有前面的这一个成圣的道路去走。所以我们看到在西乃山以后，他们还有38年的路程要走，这是对应着我们今天的成圣的道路。当我们走这个天路，走成圣道路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今天我们所说的是得蒙神的保守。因为我们仍然是小信的，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仇敌，里面来的外面来的，神要保守那一切真心相信他的人，终于有一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着神的产业。那最终他们也要过约旦河，好像我们要有生死，或者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也要进到应许之地，要有那个幕后的征战，要有那个最终的得荣耀。这整个的所描述的，正是我们今天在属灵上的这个救恩的次序，或者救恩的不同的阶段。那这一切在出埃及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过红海出埃及，对应着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重生得救。大家记得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也不能够进神的国。那这个重生啊，在原文里面是一个被动式，是被生出来的。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任何人是自己生出来的？没有。我们的重生是有父母，或者是有神给我们一个生命。那么这个重生所说的，他们在过红海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他们自己凭着自己的能力能够出埃及，能够过红海，乃是有神的引领，乃是有那个云柱火柱，乃是有神的同在带领他们，赐给他们生命。我们今天无论有多么美好的传道人，有多么美好的福音的使者，不论我们有自己多好的聪明智慧啊，比如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都是因为有一些的布道会里面啊，有这样的传道人来呼召，说谁愿意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举手，我们就来到台前。但是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这不是一个传道人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是神借着像我们这些卑微的传道人来在世人的面前做见证，来借着像摩西或者像所有的传道人一样，来有神的这个呼召，让世上的万人如以色列人一样，在那个为奴之地听到神的呼召，所以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重生的道理要强调的，如果说我们再一次强调的，就是它是被动的。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我们这个重生的属灵的生命是神给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要珍惜这个生命，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在那一夜没有被杀，是因为有一个羔羊替他们死。那个红海之所以会分开，是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我们今天要夸，就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要夸我们今天有一个美好的生命，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教会，一个属灵的家。我们要夸就夸我们的主，夸他的恩典，夸他的恩赐。这是在红海这个地方我要再一次的来提示大家的，这个重生并不是我们自己愿意信，并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信，并不是这个传道人布道的人他有说服力，他有能力来救你。没有任何一个传道人可以替你去死在十字架上，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流出宝血能够洗去我们。那在西奈山上我们看到的另一方面的教义，就是圣约神学所说的圣约论。前面是救恩论，我们要总结的有两个方面的神学的核心的内容，一个是救恩论，一个呢是圣约论。刚才也提到说，这个约在整个圣经里面是核心的概念，甚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概念。因为我们的圣经就被称为是旧约新约，因为我们在整个圣经里面看到不同的时代神跟他的百姓立不同的约，那今天也是跟我们立这个新约。这个约就是那个关系，那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跟神的关系破碎了，好像一个家庭破碎了，好像父亲和儿子的关系破碎了，好像弟兄姊妹的关系破碎了，这个关系要怎么重新的建立啊？这就是圣经里面这个约所启示的。那在出埃及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摩西之约。那这一切的约呢，无论是亚伯拉罕的约、摩西的约、大卫的约，他在说一件事情，都是指向我们今天的新约来说的。他是从不同的侧面，比如说前面也说到亚伯拉罕的约呢，强调的是应许，应许说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指向我们今天的属灵的真实的情况，我们如果相信将来要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天堂，是祝福。那摩西之约所说的是这些律法，说的是这些做神儿女的这个形象，说的是我们虽然做不到摩西律法所规定的这一切，但是我们要努力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要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做新约时代的主的门徒，我们的目标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也许我们很难活出主耶稣那么完美的样式，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意向，有这样的渴望，有这样的抱负，去跟从主活出他的形象。大卫之约所说的是恒久之约，说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跟神所立的新约是永恒的，是不朽坏的，是确定无疑的，不再改变的。神所给我们的不像以色列人一样，那个约会改变，有一天圣城会被毁。我们今天跟主耶稣所立的约是不会毁的，因为是建立在神儿子的宝血的基础上，这个约是稳固的，是牢固的。那摩西之约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就是律法所说的，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虽然在新约的时代，虽然在很多保罗的书信里面也论到说这些律法呢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凭信心，不是凭着行律法称义的。是的，我们是凭信心在基督里面称义，做神的儿女，但是当我们成了神儿女的时候呢，我们要活出神儿女的样式，要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不是说要 因着遵行了诫命律例典章，所以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了，我们更要去遵行神教导我们的那些诫命律例典章。像主耶稣所说的，我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就律法。律法里面的一点一划，天地都废去了，这个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为什么呢？我们都要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成就。主耶稣基督也告诫我们，也教导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的天国。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行出这样的义，我们今天是靠着主的爱、主的恩去活出这个律法所给我们的这个标准。那保罗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比如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律法的功用是好的，律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是让我们知罪。那我们今天学习旧约，学习摩西的律法，我们要读这些摩西五经，为的是作为一个镜子来照一照我们。我们说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做神的儿女了，得了主的恩呢，我们虽然是不配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意愿，愿意活得越来越像他？我们可以用旧约来照一照自己，我们可以用新约神至圣的律法来照一照自己，我们要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出埃及记里面有许多非常宝贵的这些教导，非常宝贵的真理，可能40章的内容半年的时间我们是学不完的，我们要用一辈子去反复的去学。这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内容是我们没有讲到的，是我们没有讲清楚的，是我们理解的不够的，我们要好好的去学，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要记得，我们至少要记得出埃及记里面 那些美好的那些的景象，比如说神在烈火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在烈火荆棘中呼叫摩西，他要叫摩西看见说，这一位怜悯以色列人的神，这一位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并没有高高的坐在天上看他的百姓在埃及做奴隶受苦，他是跟他的百姓同在，好像也在烈火当中一样，以至于这受咒诅的犯罪的以色列人没有被烈火烧尽。神要呼召摩西并不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像摩西跑到旷野里面去躲藏来呼召的，乃是在那个烈火荆棘当中说，我看见，我听见，我知道你们的痛苦，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因为神知道我们肉身的痛苦，知道我们心灵的痛苦，他真知道我们的痛苦。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实实在在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和我的痛苦，他没有一件不能够体会，没有一件不能够承受，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你知道吗？你知道有这样一位神，这样一位主，他知道你的困惑，知道你的磨难，知道你的痛苦，知道你的眼泪，他把你的眼泪用瓶子收集起来。你知道吗？有这样一位爱你的主，他体恤你，他怜悯你，他要施恩给你，要把你从那个为奴之家带出来。我们也同样记得逾越节的羔羊，刚才也两次的提到，那个羔羊是可怜的，他并没有做什么错事，却要替我们这些罪人受死，他的血要抹在这个门框门楣上，以至于灭命的使者过去的时候才能够逾越过去，不杀以色列人家里面的长子，不断他们的香火，不断他们的命，因为有这样一个替罪的羔羊。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施洗约翰所说的，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你看见了吗？你今天做了基督的门徒，你看见了，你的主就是那个赎罪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默默无声，为你流出宝血，来洗净你的一切罪，来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今天如果我们要面对肉身死亡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去下到死亡里面， 乃是跟我们的主一同的死在我们的死里。这同样是红海所说的，红海好像是过一个死亡的河一样，它要出来，是一个生死的河流。我们今天要思想，主曾经在烈火荆棘里面来呼唤我们，主也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来抹在我们的良心上，以至于灭命的使者将来要毁灭世界的时候，能够从我们这里面逾越过去。我们生命的根基在哪里？我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永生的盼望？那是因为有我们这样一位主，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我们也可以思想纪念主在那个旷野里面，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因为小心悖逆抱怨的时候，当他们击打磐石的时候，这个磐石基督流出水来，为他们供应丰丰富富的生命的泉源。世上的万人，包括你我也是一样的，即使今天做了基督徒，也经常的会抱怨，在走天路的时候抱怨说，我们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得保守，没有得医治。我们也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去击打磐石，击打他们造他们的那位主。可是这一位主在这些以色列人击打他们的时候，却为他们流出丰富的生命之水。好像我们这些罪人用这个枪刺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肋旁的时候，他的肋旁为我们流出了水与血。是生命的泉源，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要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使我们永远也不再渴，使我们永远也不再饿。你认识这一位主吗？如果你学了创世纪、出埃及记这些旧约的书卷，却没有在这些书卷里面看到那一位救你的主、救你的耶稣基督，那你就落空了。我们要学的是基督。圣经从始至终所讲的是我们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他要引导我们走义路，要引导我们走这个永生的道路。我们虽然今天还在旷野里面，虽然我们今天感觉到自己已经老去了，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可以慢慢的数算，好像可以预备以后退休的事情了，但是不要忘了，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是80年、90年、120年，我们的生命是无穷无尽的。神要赐给我们这一个永生的道路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无论我们是年老的、年少的，今天仍然可以在主的恩典里面来走这个天路，靠着主的恩典来向前走。我们走不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我们走不是为了我们能够来到一个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有房子、有车、有儿女，而是为了让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得荣耀。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生命的价值是极其美好的，但这个生命的意义如果是放在我自己里面，就非常的渺小。当我们真正的像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上与神立了这个约，与神有这个生命之约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就有无限的价值、无限的意义、无限的荣耀。我们就是最了不起的，在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要继续的学圣经里面的这些每一部的书卷，我们也要好好的来读圣经，好好的去祷告，好好的去服侍神的教会，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传扬主的福音。因为知道神今天给我们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给我们的是一个永生的路，我们一起来行走这个天路，有一天一定会来到那个地方。我们试想有一天我们来到天堂，我们就会见一见摩西，见一见约书亚，见一见彼得，见一见约翰，跟他们一起分享，以及我们所爱的那一切，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所认识的那些圣徒，来分享主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没有因为我们的罪孽遗弃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悖逆不施恩给我们。我们今天虽然做基督徒，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还是经常的悖逆你，得罪你，像新约使徒行传里面你的仆人斯蒂凡所说的，主啊，我们实在是有一颗悖逆的心，仿佛当初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仿佛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天父，我们深信今天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我们深信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你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走这条天路。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施恩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求你施恩给你自己的教会，求你复兴在我们当中你所兴起的工作，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